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她在节目之前跟我说她觉得她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但是当我听完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比大多数的人更有故事可以说。那他如此谦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又发生过怎么样和普通大众不一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走进 Coru 的生活，了解他的旅行故事。掌声欢迎 Coru， 先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ru，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非常诚恳的声音我们听出来了。其实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在问 Coru， 哎，你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哦，
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
对，这是个日文名字吧，然后这个名字是、
哦、
我中文名字的直译。对，
哦， Coru，那既然讲到日文，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展开，关于日本，关于日文，关于你熟悉的那一切故事。所以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旅行的呢？
我从小好像就一直很喜欢到处乱跑，然后就是在中学上学的时候，然后到包括到了美国留学，在大学期间我也就是一直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吧，然后旅行就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内心那种想探索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好奇，想要去看一看的愿望促使你一直在旅行。那么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旅行经历，像是背包，像是独自出行这样，那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呢？就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萌生了这个爱旅行的种子？
好的，对，我是在中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就是上网浏览各种就是旅友们分享的东西嘛。然后我记得虽然这么说有点暴露年龄，但是我记得大概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国内很流行一种东西叫穷游。然后我相信叶子应该也就是有所体会吧，就是那个时候。
对，而且有个网站叫穷游网嘛。
对，
就是那个时候应声而起的。对，所以当时就迷上了穷游这个概念是吗？
对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就是也应该要加入那个骑行318，就对进藏的那个大队伍，包括也应该就是拎着一个背包就出去住几十块钱一晚上的青年旅馆，然后认识天南地北各种各样的人，觉得那样特别酷。对，
哦，那一趟这个骑行或者说当时设定的这个穷游的目的地是哪？让我猜一猜吧。因为一般讲到穷游，大家梦想去的地方可能有那么几个，第一个是这个云南，大家都喜欢去云南看一看，还有人比较喜欢去海南看看，但海南好像不太符合这个穷游的标准，但更多的人可能都是川藏线，想进藏进川。不知道 Coru 是去哪里的呢？
哦，对的，像我因为是在国内生长的地方是比较山清水秀的城市，就是南方那一块，然后我从小就特别向往说去传说中的大西北去看一看，然后就包括我们中国境内也有一段是当年丝绸之路所走过的地方，我觉得那样会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想去看一下就是大戈壁大荒漠，所以我就选择去我们就是国内的西北的那个地区，包括青海啊、甘肃啊，还有陕西，就之类的一条线走下来。然后我那个时候
你说当时是你中学的时候？
对，我那时候是高中毕业，然后想给自己弄一个特别酷的毕业旅行，然后身边问了一圈人，也没有人有兴趣跟我去看大沙漠，所以我就一个人背包就出发了。对。
哎，其实我挺好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应该如果是高中刚毕业，可能刚是17、18岁那会儿，
是
那你
的。
父母放心吗？一个女孩去这个背包西北。
老实说，我一开始只跟我父母说我去北京，然后因为北京也去了很多次，然后我也有朋友在那边，但是我走着走着就到西北了，然
走
后，
着走着就走偏了。
对，就进去了。然后我还记得有个小细节，就是我在青海湖骑车的时候，骑车环湖，然后那个时候海拔特别高，特别冷。然后某一天早上，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在哪。我说我在青海湖吃馒头。然后她就特别惊讶，但是表示就是好吧，那你就注意安全，也就这样了，人已经在那了。
所以那趟旅行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吗？
那趟旅行算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去玩，然后也是在网上先认识了一大波网友，就是驴友吧。然后大家线下见面，然后一起在青旅，就是住下，然后大家一块儿一路从，就西宁一路到青海，然后开始环湖，然后后来我自己是有行程说走完整个就是西北的这几个省份，但是其实我最后就是跟我一起骑车的，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小伙伴一块儿走了，因为大家就是特别志同道合。所以其实就沿路很多的计划都是属于就是说走就走的类型，就是我们下一趟想去哪里，马上就拿起手机订票，这样子订火车票。
哦，对，同一个目的地有非常强的向往，而且非常有这个热情的小伙伴们，其实特别容易克服中间的困难。那么，哎，那趟旅行让你就突然对穷游，或者说对网上结识小伙伴一起旅行，可能就放下了那种偏见吧。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对网上去寻驴友，或者说，对于和不认识的人旅行，是不是有一丝丝小小的恐惧呢？
对的，我觉得特别是可能，作为比如说女孩子的话，出去更加需要就是小心，就是大家防备心可能比较重吧，就觉得然后有可能会玩不开。当然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国内的气氛也比较单纯，就是大家还是非常的友好和真诚的。但是像我太久没去了，也不太清楚。不过那个体验确实让我就是性格上改变了一些，就是更加自来熟了，然后更加愿意去与人交谈了。
对，打开了内心这个背包旅行或者说个人出行的小火苗。那接下来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旅行体验呢？
对，我上了大学之后，就是那个高中的毕业旅行，在我心里那是久久无法忘怀啊。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尝试了一下骑行，然后那当时是去青海湖骑了4天，全程是360公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骑行真的太好玩了。但是我个人又比较怂，我不太敢去挑战，就是318，就是从成都到拉萨那条线一共骑下来，我相信叶子应该也知道，要1个月左右，然后中间会有各种艰难险阻，所以我就想去台湾环岛骑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大学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就去了一趟台湾，然后环着整个台湾岛也骑了一圈。
哦，那段经历跟普通的骑行，你觉得有哪些差别？感觉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对，因为那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其实是一个台中当地的一个公益机构去组织的活动。我们是作为美国的大学生飞到了台湾，然后一边就是相当于一边环岛，一边做募捐、做慈善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带有很多就是帮助他人的这种目的性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会让整个活动变得更有意义。然后包括在旅途中，我们会去孤儿所，会去当地的就是比较贫困的一些家庭去探访，然后也会在街头做一些募捐，跟群众们就是做交谈什么之类的。
这听起来更像是深入台湾内部一趟非常有温度的旅行了。哎，
是的，是
那
的。
么那是你第一次去台湾吗？
对，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
那对台湾的印象怎么样呢？
那一次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就是它是个当地的机构组织的嘛，所以我们会非常 就是非常密切的跟当地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就是把这个活动给完成，然后他们对我们也特别的好，然后都就是像你说特别有温度，然后我们也就是会住到当地的人家里去，也会住到有一次住到当地的寺庙里面去，就特别有意思。所以那次对台湾的印象是非常好的，然后导致我第二年又去了一趟台湾。对的，
就特别喜欢，想要再去看看。可能因为
是
做这个慈善骑行的话，其实受限的条件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去探索一些景点。哎，那么想顺便插问一句，那第二次去台湾的时候，有去一些你想要去的景点吗？
对，第二次去台湾是我带妈妈一块儿去的，所以她那个行程的计划上就比较偏观光的类型。然后我就去了日月潭，那个是在台湾的中部，我们环岛的时候就没有机会去。然后也去了垦丁，环岛的时候有路过过，但是没有详细的去玩。然后在垦丁我就尝试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潜水，然后这个经历也让我掉进了另外一个大坑，就是潜水坑。
每一次旅行当中就发现了一些更好玩更新鲜的事物，想要让你更加去探索。而且肯定是一个非常文艺非常小清新的地方，跟妈妈一起去更加是可以留下很浪漫的记忆的。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已经跟我们详细的讲述了一些他以前的旅行故事，但其实还没有切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叶子已经给了一点点小小的提示，我们的嘉宾会讲日文哦，他的名字也跟日文有关系，所以请你来给我们揭晓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哪里吧。
嗯，好的，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去过日本的三次的旅行的故事。
其实我听到这个库鲁说自己去过三次日本的时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库鲁的时候好像是去这个羽毛球馆打羽毛球，
对的，
当时很多人在一块儿，然后他讲述的很多东西，其实我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感受到他对日本的文化是非常非常有了解的。所以当这次我邀请他上节目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主题定在了日本，三次去日本，而且他每一次去都是有新的体悟跟感受。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他慢慢走进日本来探索这个过程吧。那三次去分别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分别是我在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就是大学毕业的毕业旅行也选择在了日本。
哇，连毕业旅行都选择在了日本，真的是真爱了。那我们就从这个大二的时候开始聊起吧。第一次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去了日本呢？
就我大二的时候其实去日本是去做交换的，就是暑期的交换。然后其实这个念头是从高中开始就有了，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有给自己定一个就是 to do list 里面的一项，就是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去一个国家做学术交，就是做交换。然后最后其实因为在大学认识了一些朋友，最后就敲定了说好，那我这个完成的项目就放在日本，然后就顺利的到了东京去做交换，然后是一个暑假的时间。对
对，一个暑假的时间其实也够，如果跟当地人一起交流，我相信你当时应该是住在当地人家里是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学习交换的项目。
对的，我当时是住在，我的住家是在横滨，就是离东京大概坐地铁一个小时之外的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大的城市，但是我的学校是在新宿旁边，就宇宙中心。对，然后在那边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暑假。
对，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库鲁讲到非常好的一点，大家也都知道东京是国际大都市嘛，房价特别贵，生活成本也是特别高。其实在日本好多日本的年轻人其实因为这个消费的问题，很多我相信都是在 东京市内工作可能，但是他们的这个住宿或者其他的住的其实是在市郊的地方，因为日本的新干线还有这个铁路系统也非常非常的发达。其实这个点我们其实就可以感受到日本作为一个不是日本，而是这个东京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真的是消费不低。那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或者说你对这个东京跟横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对东京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的五彩斑斓，就是它的那个都是，其实大都市说上来都是长得差不多的嘛，不管是纽约也好，东京也好，上海也好，就是它其实都是高楼耸立这样子。但东京有一个，就是日本可能日本的大都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就是招牌会特别的琳琅满目，就可能这样也是比较亚洲的风格吧，就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很难找到那种五颜六色的街，就是五光十色的那种霓虹灯到处都是的那种感觉。然后在东京的话，我觉得到处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在高楼耸立之间，它又保留着那些就是小街小巷，我觉得那样也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反差吧。
对，好像随便一个转角就能遇上一个有着百年招牌的老店，然后那种有一点点灯红酒绿的感觉，我觉得拍出来的照片是那种特别有复古，特别有文艺气息的。所以这是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那跟我们聊聊，因为第一次是去学习的嘛，那住在日本的这个 homestay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的，我的住家离我的学校大概像刚刚我也说了，单程坐电车就是坐地铁需要一个小时。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我从就是我住家的那个地铁那一站的地铁站下来，就是日本通常是围绕着车站周边会有一个很大的商圈，就是我们都说 Eki Mai， 就是Eki 就是车站的意思，那车站周围的意思就是那边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商场也好，或者小吃店也好。然后我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我一下来我发现这边的街道会唱歌，就是他的
我特别想问问你说这边的街道会唱歌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就是从地铁站下来之后，它的那个街道旁边会有那个电线杆嘛，就是路灯什么的，在上面每一个电线杆都绑了一个小喇叭，然后都在放歌曲。但是它放歌曲不是那种就是吵吵闹闹的流行歌，是那种咖啡店式的歌曲，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被惊到了，因为我第一次过去，然后我想说哇，我不愧是这个日本啊。
对，好像当时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很多年前了嘛，所以当时的感受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对的。
那么那哎，我想问问你这个你的住家 homestay 的接待你的这个住家的人怎么样的感觉？
我的 homestay 是一对年纪稍微就是比较大的夫妇，然后他们已经有三个小孩，然后有其中两个小孩都已经成家了，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已经就是跟爸爸还在工作，然后妈妈就是全职在家当全职太太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想要接触更多的文化呀，包括更多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家里招待留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见过很多不同国家来的小孩，就是两名年轻人。对，
哇，这让你你的经历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其实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讲，比较小的时候也去日本就是 homestay 过一段时间，当时也是一对年纪稍长的一对夫妇，但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对美食的热爱。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住在这个富士山附近旁边一个叫代井的一个县，这个代井县呢可能并没有很多吃的，其实我已经不太了解，因为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是它周围有很多个县市，可能是更加大一点的。那对夫妇就经常带着我们，是两个人在他们家 homestay， 然后就经常带着我们开大概可能一个小时的车，或者开到一个隔壁的市。像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西雅图要开到这个 Kirkland 或者开到 Redmond 或者更远的地方去吃一顿美食，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们在国内嘛，可能这个城市聚集的比较 聚集比较好，
对对对，
其实是出门就有好吃的，所以当时那对日本夫妇对美食的热爱真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一对这个日本夫妇除了他们对这个留学生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对文化非常包容，有没有什么小事，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日本人的性格呢？
有的，就是我接着你说的美食这一点接下去，就是我的住家妈妈她特别厉害，我在他们家住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我吃的饭没有重样过。
哇塞，30天不重样，这不是我梦想的生活吗？是不是也是你梦想的生活？
是的，我就是之前因为我也有朋友去，就是来过这个项目，也有过，就大家的住家都会不一样，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被分配到的住家会是什么样？果然就对于吃货我来说非常的就是合适，因为真的每一天都会吃到不同的美食，而且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妈妈的厨房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其实很像一个饭店的，就是后厨就是非常大，然后光是放餐具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锈钢的架子，然后他会给我展示各种各样日本的，你知道日本很多那种黑科技嘛，就是他们的那些家电包括厨具，就是比如说上面是灶台，下面居然就是一个小烤箱，就他在上面做东西，下面就同时也在炸鸡或者什么的，就很厉害。对
对，这个厨具一体化在日本得到了最高科技的体现了。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探索探索这个妈妈的厨房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嘉宾 Coral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日本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吧。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脚步已经跟着 Coral 来到了他的第一次旅行，是在日本一个短暂的一个月的学习过程。那既然是学习，想问问哎，当时在日本学了些什么？在日本读书感觉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嗯，我在日本是修了两门课，然后一门是日语，然后第二门是日本历史。
哎，这个挺有趣的。所以说那次是你第一次接触日语是吗？
是的，我在我第一次就我交换的这一次去之前，我之前只疯狂，就我之前很爱看日剧，所以稍微知道一点皮毛，但是说系统的学习其实是没有过的。然后我在出发前十天就是疯狂买了一本标准日本语，然后疯狂看了前
十章，临时抱了个佛脚，
就是把五十音先背了，然后看了前十章，就是确保我能说出我今天去了哪，干了啥，吃了什么，然后看见了什么人，然后就这样就直接去了。
哎，那想问问去上日语课的时候，这个临时突击这个抱佛脚好用吗？
对，因为我当时不太敢把学习方面压得太重，所以我选的日语课还是从初级开始选。然后其实一进去老师又开始教五十音，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就已经是王者了。然后平时玩的又很就是课余的时间玩的又很疯，所以每次上课日语课的部分加上又特别早，我基本上都是睡觉度过，然后考试总能拿满分。
因为提前已经有这个 background 对吗？
是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日本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比如说你以前在国内读书，包括在美国这边念书，感觉有什么不同吗？当然我相信这个暑假的这个学习当然会跟正常的学习有一丝丝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个人的体验的吧。
嗯，是的，我在日本是在东京的一所叫上智大学的学校做的交换。然后我们是有会有上智大学的学生卡，然后可以去他们的图书馆，也可以用他们的食堂。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氛围更像国内的感觉，就是更亚洲化。
更亚洲化。所以说其实日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是其实也是体现了很多这个非常传统的亚洲文化在里面的，这也是你修了这个日本文化的主要原因吧。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来说，我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新的文化的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去之前先恶补他们的文化，所以会买一堆比如说日本作家写的书或者一堆日本文学，然后就开始读。然后包括这也是我选日本历史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既然我都到了，然后我很想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那我觉得从历史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这点我在你身上找到了共鸣。我也是去一个国家之前会疯狂的先学一点基本的能交流，比如说问问路、砍砍价的这个基本用语记下来，然后再看看相关的书，然后特别是我会喜欢看一些相关的电影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地方。那么当你踏进这个地方身临其境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了。
哎，
那在这个日本这次的旅行过程当中，你提到了东京跟横滨这两个城市嘛，那在这个学习之余有没有去哪里逛一逛看一看呢？
有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学校的下一站地铁就是新宿，然后你知道涩谷之类就是宇宙中心，然后我们基本上下午3点一下课就开始往那边跑。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去日本嘛，所以其实基本上往新宿或者涩谷那边其实也跑了半个月。然后我的住家开饭是晚上7点，然后我要在那个之前要回到家。对，所以其实就是用课余时间尽量的在外面玩。
算是在这个宇宙中心、世界潮流中心好好的磨上了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了。对，这第一次这个日本的经历，我相信真的从你的这个表述当中我也可以体会到真的是非常的愉快。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让你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接着又去日本了呢？
对的，我因为是去交换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安排太多，就在交换结束之后没有安排太多时间去做别的观光旅游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虽然其实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学习，然后包括跟住家的相处，那我对其他一部分的日本，或者是我没有以一个观光客的身份过去就在日本待过，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第二年第三年再回去以一个观光客的角度去看看啊，那会是什么样子。
那这一趟你选择了去哪个地方呢？
对，第二年的暑假我去了关西，就是日本主要如果是游客去日本的话，那大家都会关东关西这样子大概一个礼拜然后因为关西那边又是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氛围嘛，那边有像大阪啊奈良啊京都啊这样的城市，然后是其实是非常跟东京跟东京横滨这样的大都市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既然你把这三座城市都提到了，大阪、奈良、京都，对吧？那么你觉得在你这次旅行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分别都有什么特色呢？你对他们最好的印象，或者说发生哪一些故事，让你对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呢？
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第一个城市是大阪，因为从东京直接坐新干线就是可以直接坐到大阪，然后大阪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个是购物一个是吃，然后吃的话就是可以一天吃大概八顿这样子，就是疯狂的在新街桥附近，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河豚啊，吃这个什么第一家章鱼小丸子，第一家蛋包饭，就是吃很多打卡这样很多网红景点。
跟这个大阪好像是誉为这个美食中心是吗？
对的，
是有这个讲法。对，好吃的太多了。哎，你比较喜欢的，在这里插问一句啊，你比较喜欢的这个日本美食有哪一些呀？
你说就是总的来说吗？
总的来说有什么？
我比较喜欢吃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吃就是他们的锅物，就是像河豚有可以河豚好几吃嘛，我就特别喜欢吃喝他们那个汤，然后包括用那个河豚汤再去煮一锅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吃他们的烤串，就我特别喜欢居酒屋，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大家下了班或者放了学那种我好不容易很辛苦今天，然后我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跟三两好友一起去居酒屋喝一杯酒，去吃一点烤串，然后聊聊人生，谈谈理想这个样子。
哎，这个从你这个描述当中，从你喜欢吃的当中，我好像都已经感受到你已经些许的融入这个日本的文化当中了。那大阪是一个美食之都嘛，那你觉得奈良跟京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奈良跟京都就我个人觉得他们两个会比较像，因为大阪还是就是偏现代化了一些，那奈良和京都都是当过就是曾经是过日本的就是国都，所以他们留下了很多怎么说文化遗产吧，然后包括很多寺庙，然后不同的信仰也有不同的寺庙，比如说神道和佛教的寺庙他们都有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怎么说可以让你的内心就是回归平静的感觉吧，如果去这些地方去走的话。
哦，所以说其实在奈良跟京都你是去了一些佛教圣地或者说一些寺庙，那有没有具体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推荐的吗？
对，像奈良的话它有几个，它除了寺庙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东西就是它的鹿，就奈良满大街都是鹿，就是然后鹿和就是奈良的东大寺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佛，然后那一块是东奈良，那一块就是也怎么说会更加偏游客的喜好一点，因为那边离这个高铁站也比较近。那我想推荐的是奈良的另一边，其实它已经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了，然后它那边是有这个日本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法隆寺，然后那边是纪念那个圣德太子所建造的寺庙，然后去到那边好像需要再坐一个火车然后再走大概一两公里才会到那个寺庙，然后那个寺庙的周围又有几个就是发散的也是跟它配套的就是当时 也是同一个历史同一个历史同一个朝代所建造的寺庙，然后在那边我觉得会就是游客会少很多，所以其实你可以更加好的去就是进入那个当下的环境。对，
哎，但听起来这个是日本境内第一个世界遗产的这个称谓都已经让人非常心动，想要去这个奈良的法隆寺看一看。可能这个路程会有一点崎岖，或者说相比于直接附近的寺庙，但是我觉得奈良的法隆寺一定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 Kuru 的介绍之后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原来奈良除了小路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呀，真是长见识了今天。那么京都在你看来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对，京都就是一个爆炸版的寺庙，就是 它
爆炸版的
非常非常多的寺庙，然后也有很多像以前的幕府就是将军住过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好的自然风光，所以我觉得京都是一个风水特别好的地方吧。包括今年新冠疫情好像京都的那个确诊数字都比别的地方少，我也不知道，就是
确实是风水宝地，是个福地了。
是的，然后在京都
你接着说。
对，在京都我当时是跟我另外一个小伙伴选择了骑行，就是但是我们是住了一个 Airbnb， 然后那个屋主是提供了我们是专门挑选了一个屋主提供就是提供自行车的。然后在日本这样的地方就是骑自行车还是挺方便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因为寺庙也很多，如果坐公车啊或者坐其他公共交通会比较不方便，因为景点会比较碎，那我们就骑着单车，然后就是去挑一些我们想去的寺庙，然后不管是大众的小众的，或者是去到我们还骑车去到蓝山，就是那个离市区特别远，我觉得我叶子应该也知道。对，那这样一路、
哦、对,
对感受到的本土的东西会更多吧。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坐公交车，然后我看哎这个地方好像很有意思，或者这个小店好像很有意思，可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我是在一个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交通工具上。那自行车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哇哦，你今天真是给我们好好安利一下这个骑行这项运动啊，因为没有想到京都也是可以骑行的地方。之前一直觉得在日本出行可能是坐新干线、坐这个地铁、坐轻轨这些会比较方便，没想到骑行其实可以带你去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我们 Coro 的第三次去九州的之行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对日本非常有了解的小伙伴 Kuro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三次日本之行。当然旅行当中景点固然重要，美食固然重要，去做什么事情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遇上了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得到了什么样的体会。那么每一次去日本，第一次去的时候日语报了一个临时报了一个佛脚，对吧？第二次去的时候听说我们 Kuro 的这个日语水平已经突飞猛进了，那跟日本当地人交流起来也是更为顺畅了吧。
对的，第二次我回学校之后就马上被放到了日语的高级班，然后整一个人就开挂了一样，开始疯狂学日语。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跟当地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日本的朋友约定好，说我下次回来一定就是你知道就是很流利的跟你交流了，然后觉得哦，那我答应了人家的事情，那我就好好努力去做吧。对，
那因为日语更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语言其实会在你跟当地人交流的时候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趟关系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些人或者哪些事，让你觉得你更加了解了这个国家或者这些城市呢？
嗯，有的，就是包括我第一次去交换的时候，有认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日本的朋友，然后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单独约出来吃饭，然后就是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了。他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对。然后在我后来一个人去关西的这个旅途当中，我有住 Airbnb 嘛，那住 Airbnb 就会遇到你的室友。然后我遇到过一对韩国妹子，他们是来看演唱会的，但是韩国妹子他们两个有一个日文特别好，有一个英文特别好。然后我就在日本用日文跟两个韩国妹子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就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跟这个韩国妹子在日本聊天聊些什么呢？
就聊他们为什么来啊，然后待多久啊，就是这样很就是很日常的话题吧。然后也包括问他们是做什么的呀，然后他们那天刚好就从楼下便利店买了一些啤酒和零食上来，然后聊开心了之后就问，哎，你要不要一起。其实具体聊了什么我不太记得，
已经不记得了。
对，但是因为大家是住在一个就是一个 Airbnb 的套房，就是一个 apartment 里面，然后有不同的房间嘛，所以就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就是考完 final， 可能第二天就飞到日本了，就一下子那个文化的转变和就是你在比如说在现代社会你有飞机这样的东西会让你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马上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就那个反差感是我觉得特别强烈的。对
对，而且从这个 final 巨大的压力当中释放出来，遇上两个可爱的妹子，然后有这个啤酒，不知道有没有炸鸡跟初雪啊，这听起来就像一出非常有情境的这个日剧了。那么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要赶紧加入你的第三个目的地了。第三次去日本的时候你选择去了哪里呢？
对，第三次去日本我是跟我大学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就是计划着去的。那我们因为他也是一个日本通，我也是就是在日本也去了两次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盘算说，那我们两个这样 level 的已经去过日本比较 popular 的地方的两个人，那我们怎么去选择下一个目的地。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九州，就是已经脱离了本岛，就是直接到日本最南的一个小岛上去。
哎，这次这个选择上感觉跟大众会去的地方会比较不一样啊。那这次这个九州之行具体选择了哪些地方呢？
对的，然后对，我们那个时候时间有限嘛，然后九州其实是一个也蛮大的一个岛，那它分北部和南部，我们就挑选了北部。然后北部有很多个城市，我们就从福冈开始，然后一路就这样绕了一圈，然后玩完了整个北部。
然后福冈还有北部的这些地方，那可能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确实会对九州有一些陌生，那去九州旅游有没有什么必玩的项目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呢？
九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就是它的火车，它保留了很多就是日式的老式的火车。那它跟我们国内大家所熟知的绿皮火车有点不一样，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当地文化旅游开发的地方，像特别像九州这样没有什么工业的地方。哦，九州两个有名的东西，一个是火车，一个是温泉，所以像他们没有什么工业，他们就需要大量的开发他们的旅游资源，去吸引游客，去促进这个经济发展。就是所以他们的那个火车每一它会有不同的号，然后每一个号上面会有主题，比如说有森林，就是有森林主题的，还有蒸汽火车，就是他们会一个月大概开大概三次还是四次那个蒸汽火车，去吸引更多的游客，就是对。
哎，这个听起来确实是我知识点的一个盲区啊，我已经偷偷的把这个记下来了，打算这个疫情过后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一定要去你说的地方看一看。哎，其实叶子好像知道这个九州的温泉是非常的有名是吗？
对的。
那你有没有一些温泉的经历呢？哎，在日本泡温泉，在特别是在这个九州泡温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的，九州有像有温泉有名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别府，二个是有个地方叫游步院，也叫汤步院。别府的话，我们那个时候是订了一个海边的温泉酒店，它有一个露天的，就是楼顶上一个露天的温泉池，然后是正朝着海边，也是正朝着东边，所以你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看日出，还对着大海。然后房间也是有一整面的落地窗，然后但是房间里面都是榻榻米式的那种传统式的就是房间的布置，但是你打开那个幕帘之后，外面就是大海和太阳，就是特别的美。
哇，你描述的这个靠海边的温泉酒店这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感觉是一种神仙体验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萌生这个想法想要去看一看，偷偷把这个笔记也记下来了。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城市里面，大部分的城市我其实听过了，但是这个游步院这个地方我觉得相当的陌生。
对，游步院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做旅行计划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做 research 的时候，就是我做攻略的时候也很少就是能找到大陆人发他的就是游记，多数还是台湾或者是日本本地人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小众的。对，
哎，那这个小众景点好玩，这个小众的地方好玩吗？
非常好玩，我觉得它值得四个字，就是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哇，那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那可能我希望你花点时间来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步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的，就是我先从交通上来说吧。因为我刚刚有说到九州很有名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火车，那游步院有一辆专门直达游步院的火车叫游步院之森，它是森林的森，所以它整个火车是绿色的，然后包括里面的那个装饰都是非常的就是童话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其实你在上列车的时候有一种你在去迪士尼的感觉，你上了他们的交通工具之后你就已经进入到他所给你呈现出来的那种小镇童话的感觉了。然后游步院是一个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一个小城市吧，就是你一下车站就能看到它的山和很多绿色的，就是这整个环境都非常的好。然后那它主要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条小街，那条小街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好逛的商店，就是但它的好逛跟我们说大理那种网红街不太一样，它是真的很就是怎么说很文艺，就它卖的东西都很就是格调特别的高。然后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店，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家店专门卖猫猫的东西，它就是一家店有三层楼，它整个店都是卖猫的东西，然后它对面有一家店也是三层楼，整个店都是卖狗的东西，就特别有意思。
哇，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就是坐着我们这个 Coral 讲的这个游步院之森这种绿色的列车，那种木质感觉的城设，踏入游步院这个地方，有很多，据说那儿有很多你刚刚描述的好吃的好玩的可以购物的地方，感觉。如果再找一个咖啡厅坐一坐，看看这个路上走过的行人，哇，这个日子我觉得想象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美好，难怪你用"世外桃源"四个字来形容了。
是的，他能，我觉得他那个地方是能符合你对日本，就是像 Ghibli，像宫崎骏动画里的日本的那种想象，就是大山，就是山水，然后会有小店小街，然后没有特别多的人，还包括当地有很多美术馆也很有名。
对，你刚才描绘的世界像是一个绘本里的世界一般，你刚才描述的这些场景就让我想起宫崎骏，比如说像是这个《魔女宅急便》，或者说《千与千寻》
对
那
的，
样设定的一个场景里面。哦，原来去这个东京的时候去这个吉卜力美术馆，对吧？没想到去日本的时候更应该去这个游步院看一看。哦，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可爱的酷儒给我们介绍了游步院这个地方，我是大开眼界了，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偷偷的把这个 mark 下来，下次一定要去了呢？其实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库尔已经给我们介绍了3次经历，里面超过了7个城市，每个城市当然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那么这3次日本的经历，让你觉得对日本的文化有哪些更深的了解了呢？
对，像第一次的话，我就是带我的有主观印象嘛，我的主观印象是从书本和包括看日本的电视综艺，这样去得来的。然后我那时候的第一印象是，哦，日本人都好温柔啊，就是都好 nice 哦，就是怎么大家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呢？那我在第一次去交流的时候，大家确实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哦，我就怎么说就觉得活在天堂嘛，就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哦，那随着我后来对日本文化的更加深，就是深入的理解，包括我也学习了他们的语言，然后也能跟当地人交流之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日本所谓的大家说，大家都很好，其实那个好下面也是隐藏了很多，忍耐啊和就是人都会有的情绪的吧。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日本人活得很累，我觉得也是，怎么说也是挺对的，就是他们要保持那个人与人很恰当的距离，然后又需要平复自己内心的一些矛盾，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个跟欧美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对。
对，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在日本旅游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除了日本之外，其实，在一些亚洲城市国家旅游的时候，会尤其的突出。那么，很想问问，我坚信这3次旅行只是你对日本探索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在之后，比如说疫情结束之后，还想去日本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点这个小参考吧。
我想去更小的地方，就是我还是觉得像福冈啊这样的地方会太，就是会还是会太游客，所以我想更深入。然后，我之前一直很想去个地方叫高野山，那高野山是在关西，就是在京都附近，那个山就是当地就是被誉为日本的圣山，就是因为上面非常非常多的寺庙。然后它有上面有很多很好的寺庙，它提供一个东西叫宿泊，就是它包吃包住，然后有些寺庙可能没有网，所以你相当于去就是清心寡欲的做一下禅修啊，或者是去抛开一下你的电脑啊、你的手机啊，然后去那边就是放空一下，对，然后那边基本上出门就是10步一个寺庙，5步一个佛像的这种感觉，我还是蛮想试试看那样的生活的，对。
哎，这听起来跟我们说的这个 meditation 冥想好像是非常相近的，对吧？
对的，对的。
对，追求内心的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动漫迷去日本可能是为了朝圣，日剧迷去日本可能为了追星，这个铁路迷去日本可能是为了情节，那还有是为了吃而去的这些美食家，或者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Kuru 一样，其实是为了日本的文化，为了内心的一片祥和的感觉去到这里的。那今天他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小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些不一样的体验，那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让你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日本。那在今天晚间10:33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的 crew 要不要用一句日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晚安呢？
哦，好的，おやすみなさい。
我可能跟不上你这个说的了，但是希望能懂日语的朋友听到了，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好心情。那听众朋友们，晚安了，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